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一个电影人的得法历程，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21年才真正意义上得法的学员，从有幸拜读转法轮到亲身观赏神韵演出，辗转五六年终于走进法轮大法修炼。2008年高中还未毕业的我参加了美国的高考，顺利收到了美国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年北京承办奥运会不久，我的父亲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国际贸易商人，也未能逃出那场金融海啸。我亲眼见证了自己亲人的一夜白头，我也失去了留学的资金。2009年初，为了节约开支，我只能报考国内的艺术院校。在几万名考生中，我以全国第五的成绩考入了一个戏剧学院的导演系。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大法弟子，我的女朋友。大学未毕业，我就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我参与的每一部戏都是投资千万或者上亿的大制作。我有了自己的司机、助理、导演团队，只要工作，我的手下就会有各部门上百人任我差遣。那时我26、27岁，烟酒不离身，脏话就像是语言中的标点符号，每天面对巨大名利的诱惑，膨胀的可想而知。我表面上佯装一个艺术商人，对能够为我创造利益的人谦逊通达，实则在常人的争争斗斗中内心遍布疮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与女友一起经历了她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经历迫害的全过程。当得知我的女朋友要放下在国内大好的前程，到加拿大拍摄法轮大法真相电影时，我并未劝阻。当时有一个自私的想法，我在这边赚钱，你去那边搞个身份，如果我们还能最终走到一起，那就当作我海外职业计划中的一步吧。因为职业，我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能够遇到许多形象气质姣好的异性，大部分都是与我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拿这些人对照着我大法弟子女朋友做人的道德标准，那真是天差地别。可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那种人群。我送别了他，开始全身心地追逐名利。此刻回首，我当时的生命去向似乎清晰可见，一路向下直至毁灭。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肮脏的生命，伟大的师尊却用大法将我从红尘中打捞起来。2018年初，我飞到了多伦多，来到了女友工作的新世纪影视项目中。当时一些修炼多年的同修给我讲述了很多大法红传以来的神奇故事，可作为一个常人，我也只是当作神话故事将信将疑。在同修的热情推荐下，我答应去看师父的广州讲法视频。第一堂课听完，我觉得挺好，紧接着看第二讲。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第二堂课的视频恰巧到了结尾处。出于好面子的心理，生怕同修问我具体内容或者有什么观后感，于是我立刻通过移动播放器的时间轴寻找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开始进入睡眠。我一点点地倒退播放，可我奇迹般地发现，师父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我都清清楚楚地听过，但是由于常人念头和悟性差的缘故，也没觉得奇怪，只觉得是曾经读过《转法轮》这本书，或许所涉及的内容近似，因而也没想太多。一觉醒来，觉得是该放松一下了，就走到楼下。正值冬日， 温度很低，我好不容易才点燃的香烟，一股发霉的苦涩味道从舌尖蔓延到整个口腔，心想，我的天啊，这个烟坏了，看来国外的东西品质也不咋地。踩灭了烟头，回到办公室内，继续播放广州讲法的最后一讲，对应转法轮中的文字是，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不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师父已经在开始给我调整身体了。在那天之后，我又努力尝试抽了好几次烟，但是味道都不对劲。可是当时悟性太差了，回到中国后，很快又一天一包烟抽了起来。小时候，我非常讨厌喝酒的人，可是从高中开始，我隔三差五的就会喝得酩酊大醉。学习戏剧艺术以后更甚，身边多是一些性格张扬、强调个性的酒腻子，喝酒就是一种日常习惯。再后来，酒成了我创作的必需品，如果我保持清醒，可能一晚上写不出剧本的一页纸，但是只要我把自己灌到意识模糊的边缘，我就像有神助一般，可以一晚上写出近万字的剧本。自然而然，酒，而且一定是高浓度的，就成了我随身必须携带的东西。随时打开我的包，都有一瓶六盎司以上的高度酒。自2018年初，我三次往返来到多伦多看望女友，每次我都有足够的机会和新世纪影视项目的大法弟子交流，大法的神奇和修炼人的那种道德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每一次回到国内，我虽然不修炼，更不懂得为什么要三退，仅单纯凭借对这群修炼人的敬仰和对大法师父的信服，我几乎给身边所有的人都讲了法轮功真相，感恩师父加持，我讲法轮功真相的几十人都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几乎都以化名的方式退出了中共组织。这其中不乏一些在娱乐圈和戏剧影视行业中颇有建树的从业者。因为我一年内隔三差五地跑海外去看望在新世纪影视项目中担任主要演员的女友，而且她陆续参演的多部影片都对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因此我也受到了中共国安的关注。2019年的1月18日，当我刚刚从多伦多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国安开始了对我在上海市全城的围捕。他们找到了我工作的剧组，找到了国内知名导演，用他助理的电话打给我，想要找到我的位置。我联系了远在海外的女友，他们让我迅速离开中国，不要犹豫。三次加拿大之行，我虽然对大法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但对于中共体制的残暴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清楚的。说来也奇怪，当时思路格外清晰，我心中就知道离开大陆我就能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留在大陆就只能委曲求全的苟活。我关了手机，在手上记下了两个航班号，开始了和时间赛跑的四小时逃亡。感恩师父的保护，我逃向机场的那段路上，所有帮助我的人都是听过我讲过大法真相的人，我亲身体验了大量的神迹与安排，足以写一个神话故事。当我坐上飞往多伦多的飞机时，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我心想，李大师，您要是保我平安，我一定烟酒全戒。如今看来，这是对师父多大的不敬，我竟然在与师父谈条件，无知不悟。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瞬间烟酒全戒，感恩师父。 就这样，我刚刚回到中国48小时之后，又拿着飞往多伦多的单程机票回到了加拿大，没来得及与任何家人告别。受到惊吓和高压的我，总算平安落地。然而，等待我的修炼之路才刚刚开始。在大陆，我有着不错的收入和不动产产权。基于对利益的追逐，大部分的现金我都给了我的理财经理，作为零花钱，身上也就带了2到3万左右。女友在新世纪影视一直是义工，每个月除了基本的房租补贴，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我的接济。当我还完剧组同修垫付的机票钱，我身上几乎没钱了。国内股市大额提现需要本人持证件去往银行网点办理，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因为我的离开，国安对我的家人、朋友、学校、工作单位都进行了问话和监视。一天之内，我失去了金钱、事业、家人、朋友，直至今日，3年多的时间，我和家人没有任何联络，名利情一夜归零。那一刻，我觉得我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心中开始埋怨我的女朋友，觉得是因为这些种种，使我失去了自己追逐的事业与美好的人生规划。每天再见到同修时，我没有任何的好脸色，怨气的积累无处释放，我开始埋怨女友，埋怨项目负责人，曾经觉得大家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可面对困境时，我又变得消极起来。可是，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这些负面和消极的意识侵蚀的时候，师父还是那么的慈悲。有几日晚上，我在睡梦中，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处都有一个红色的小环，由一根根独立的线拉着。突然在某个瞬间，这些小环会轻轻地炸裂，我顺着线的方向一直往上升，升到一个很高的地方。那时的我能够从360度各个角度和层面看到自己的身体。我看到地球很小，离我很远，然后我开始冲着地球的方向向下俯冲。那2个晚上，我去见到了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想见谁就能见谁，我能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我和他们说话，他们却听不见。最后，我看见我出去的身体缓缓下落，躺在自己睡着的身体上，重合的瞬间，我就醒了。连着2晚，我都出现了这样的经历。当我迷恋于那种身体状态和体验之后，至今就再也未出现。但是感恩师父，我见了我想见的人，知道他们所想，我的心自然就宽了。就在这身无分文的时刻，同修建议我和女友承办婚礼，我内心是拒绝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如此落魄的情况下无法面对婚姻，内心各种复杂的情绪都会归到没钱上。那时的我连办理避难的律师费都是借的，怎么会有钱结婚呢？可是新世纪影视的同修帮我们承办了一个简单却难忘的婚礼，同修带着我找了餐厅，为我们婚宴准备了节目，整个婚礼的开销都是剧组每一位同修分摊的。相较于如今社会上婚宴的攀比和铺张，我和妻子的婚礼简朴、温暖却庄严，带着对师父的感恩和大法弟子的承诺，让我拥有了这世间最与众不同的婚礼。感恩师父。说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抱着一种审视和凌驾的眼光去对待身边踏实前行的这些同修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修们不但不计较，反而对我更加的照顾和理解。我们每周有2次雷打不动的修炼交流，几乎每一次都是充满对师尊的感恩，令人动容。同修们的交流中都是无条件的向内找。就这样，自私的我被感化， 我羡慕他们的简单和敞亮，让我渴望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神奇的是，那些原本在我的观念中认为是需要增强艺术审美的同修，好像都在艺术上突然开窍一般，完全超越了我之前的狭隘判断。神迹在项目中不断出现，短短三年的时间，团队拍摄了近50部作品，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长片、最佳短片、最佳原创音乐、最佳服装、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等等上百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真的是人间奇迹。一段时间我都在幕后，以 Freeman 就是自由人的艺名参与部分项目中的工作，我不愿意抛头露面，更从心底不愿做演员。一方面是基于我对国内家人的情与担心，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我这些年来的工作环境中所养成的错误的等级和利益观念。我结识过的大小演员不计其数，有时每天可以遇到上百。除了那些有名气或者业务能力突出的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的演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小演员，他们怀揣着所谓的梦想，为了名利温饱而奔走，他们没有丝毫的权利或选择权，表面光鲜亮丽，实则所有的去留都掌握在我们任何一个导演或者出资人的手中。那种被动的生命状态是我永远也不想去体验的。可是一天夜晚，我们项目组在例行每周的交流就要结束时，我突然举起了手说，我想要演男一号。我也不知道这么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为什么脱口而出了，所以自己和同修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感恩师父。在我言辞落地的第三天，无声电影《一张传单》开始拍摄，而我真的成为了男一号。也许师父看到，曾经的我做真相片是为了对抗迫害我的中共体制，内心还是充满了争斗与愤怒。可如今，我每每参与时，都渴望每一个众生能够知道大法的真相，从而得救。包括每一位依旧在体制内为其奔命的人。所以师父就帮我实现了心愿。最后，我想说，今年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而我今年30周岁，我不知道我生生世世为了这一刻经历了多少，我更不知道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安排了多少，操了多少心。此刻我想告诉师父，师父，如今的我还有数不清的执着与思念，可我真的想要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一名实修弟子。以上是我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交流，如有不当，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参与2022年神韵推广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2号。一、认真学法是根本。为了保证每天有充分的静心认真学法的时间，我们学法小组坚持每天早起4点到5点50通读转法轮，5点55至6点10发正念后，6点20开始背法到7点半。不论通读还是背法，我们不赶进度，不求数量，不走形式，注意修取急躁心，放慢语速，字字入心， 让法中的每个字显现在眼前。别的同修开口时，自己在下面也出声跟着读，听到别人读错字、错句时，向内找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引以为戒，并将正确的字句多读几遍。背法时，大家轮流反复背一句法，直到入心，再往下背，思想放空，什么也不想。因为是凌晨学法，客观上避免了要回复紧急电话和邮件等借口对学法的干扰。涉及神运推广中的具体事物也不去想，就是按照师尊的要求，思想专一的学法，专注在修炼中，对照法查找自己的不足。学法的过程就是同化法的修炼过程。一次背到转法轮第八讲这段法，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到今天为止，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同时我们讲了，在这个班上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让你在班上就出宫。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反复背诵这段法，我感受到字里行间散发着巨大的佛光和能量，师尊的法身为我，同时也为在场学法的同修将百脉全部打开，同修之间的场可以完全沟通，毫无间隔，各个空间的身体都被完全净化，达到了身轻体健的状态，没有病，也没有病的概念，层层身体被笼罩在慈悲的法光中，师尊给下上了很多好东西。我查找到往年推广神运时，由于执着自我，总是自以为是的挑选认为重要的事情去做，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的挑三拣四，不要人为的给自己安排修炼和救人的路。背到保证是这样的时，师尊法中肯定的语气让我对大法修炼充满正信，自己心性也在升华。我真的想改变自己，分派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发自内心的愿意配合同修，配合整体参与2022年神运推广。二，挑战与机遇并存。疫情期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表面上看给神运推广带来难度，个人理解，那些表现出来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都对应着我们修炼人需要提高的心性和法上需要提高的认识。我们按照法的要求提高心性和认识，这些挑战不会也不应该对神运推广造成影响。同修让我配合去跟进打一个电话，电话打过去，这位亚裔女士说，很多年了想看神运，一直没看成。她表达了对观看神运的期盼，了解到她想买130元的票，带一家八口人看密室的演出。我开始帮她查看 TB 系统里的票，她希望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因为有大人有小孩，只能是看周六下午2点的演出。查看了 TB 系统之后，发现当时已经没有八张连在一起的130的票了。到了晚上11点多，他还在发短信询问。为了满足他的需求，同修说可以从剧院调出八张连着的150的票。我跟他沟通，问他愿意将票价从130升到150吗？他说感受到我们很用心，努力的在为他想办法，就爽快的同意升级到150元，并一再表示感谢。说完感谢的话，正要报信用卡付款时，突然间他蹦出一句，我们只是在电话和短信中沟通，也没见过面，我凭什么信任你把我的信用卡信息通过电话报给你呢？听到他前后几秒钟说话态度从感谢一下子变成质疑，我稳住心不被带动，在电话中面带微笑地说，我并不介意你对我提出质疑，我换位思考一下就能理解你的想法。我对他说，其实你一点儿也不必担心，因为你要支付的是信用卡， 如果你发现日后账单与实际购买不符，你完全可以要求银行拒付呀，这样你可以确保只支付你该支付的账单。他一听有道理，马上提供了付款信息。我在电脑上一边处理他的票务，一边对他说，你知道吗，推广神韵这份义工我做了十几年，靠的就是诚信，还有为神韵的观众着想。有些向我们购买了团体票的客人对我们的服务很满意，觉得很可靠，每年都组新团回来看神韵。听到这儿，这位亚裔女士说，买完这八张票，她也要去告诉更多的朋友和同事来看神韵。疫情带来挑战，但是机遇并存。另一位同修给我一个私立学校的电话，我也是配合去跟进。联系后发现，疫情期间他们得到了一笔资金，校长打算用这笔钱看神韵。跟校长多次沟通后，他们购买了36张周三下午2点的票。来看神韵的主要是学生，学校需要让家长签一个同意书。该校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家长，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用校长的话说，学校的电话被打爆了。我听得出来，校长的压力很大。我觉得，不管自己花多少时间，用什么语言来介绍神韵的美好和价值，都不如让校长本人提前来看神韵。百闻不如一见嘛。校长看完演出后说，神韵美极了，赞不绝口。回去后，校长给家长们写了一封邮件，大意是，作为校长，我本人已经观看了神韵，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观看神韵对我们的学生是最好的艺术体验。这份信发出去之后，各种担忧和噪音戛然而止。校长说，学校顺利地收妥了所有家长的同意书。我意识到，众生买了票只是整个救人工程的重要一个环节，我们还应该持续发正念，需要与他们沟通剧院有关疫情的规定，比如当时四季剧院还是要求戴口罩等等。我们不能因为众生买了票就放松了，要保持正念，直到他们不受干扰的完整的看完演出。我跟校长交代，神韵是一场完整的艺术飨宴，票都买齐了，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节目。校长因此非常重视此行的交通安排和人员配置。演出当天，师生们早早到达剧院，演出结束时，他们个个笑容满面。校长说，回到学校后，他让学生们给神韵打分。当然，我们知道谁也不配给神韵打分。常任校长嘛，他想了解学生的反馈，就让他们打分，从1分到满分10分。结果，绝大多数给打了满分10分，有的给打了11分，还有的觉得满分也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喜欢，就给打分无穷大。校长回复，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他说，神韵美好的演出在学生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完后，有些学生跟他说，回家后要带父母一起再去看一遍神韵呢。3. 修出为他的善念。一个大学的工作人员有意要带一些人来看神韵，他说在中国大陆曾经看过类似的演出，听得出来需要跟他进一步讲清神韵的使命和美好的价值，以及为什么神韵目前在五大洲巡回却不能去中国大陆上演，但一些大陆官员和有识之士飞往台湾和其他地区观看神韵，因为他们知道神韵在复兴中国5000年的文明。几次邮件、电话和短信沟通后，他先订了20张票。我说，你不仅是带领你的团队来看一场演出，你带给他们的将是一次人生难以忘怀的美好体验。当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你为他们做了什么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感激你。你在为社区做一件大好事。他很受鼓舞，很快他又追加了20张。一开始发正念，我总是把精力集中在怎样卖票上。等他买了40张的时候，我意识到，也许在历史上他立下过誓约，当大法开船，当神韵来救人的时候，他会带着与他有缘的生命 来看神韵，被师尊救度。意识到这一点，我在发正念时就不再是怎样把票卖出去，而是一心一意地去帮助这位众生实现他在世前的誓约。也许是修出了一种为他的善念吧，很快他从40张票增加到45、47、49、51张，到开演的当天又增加了2张，一共53张。他发来短信说，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找我买票，他们最后一刻好像都清醒了。四，顺其自然，顺应正法的天象。我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顺其自然，不只是能放下个人的利益得失，在救人和正实法中更是能够放下在人中做事形成的观念和经验，是一种美好的心行境界。顺其自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用人心做事，尽心尽力却坐而不求，在个人修炼上顺应真善人的法理，就像练功中的随机而行。随机而行选自《转法轮》，顺随大法正法天象所下的机制而行。神韵在多伦多开演当天，在剧院门口，我的手机处于静音状态，我看到有一个正在打进来的电话，区号显示来自新布兰茨威省，该省离多伦多开车要13个半小时，乘飞机要2个多小时，那里也没有我认识的人呢，十有八九是商业推销电话吧。本想拒绝接听，转念一想，不带观念，顺其自然吧，既然看到了就接听吧。原来是该省的一个体操俱乐部成员的家长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孩子要到多伦多参加加东地区年度体操锦标赛，周四周五参赛，正在考虑周六该干什么。我说，时间上安排的这么巧，也许是天意，那就顺其自然的观看周六晚上的神韵演出呗。介绍了神韵的价值和美好后，他很动心，顺利的购买了11张票。这种非人的观念和计划所能预期的结果，会不会是顺应师尊正法天象有序安排的一部分呢？这个体操俱乐部成员在这次锦标赛中获得了4枚金牌和一枚银牌，获奖的选手和他们的教练看完神韵后非常高兴，赞叹神韵美妙绝伦。他们说，看了演出才知道，原来体操中的很多动作其实是来自于传统的中国古典舞，表示从神韵学到很多东西，收获很大，深受启发。五，整体配合见证发正念讲真相的威力。多伦多神韵开演之前，我们向市政府申请高架桥的神韵横幅的许可，却一直没有回音。得到的消息是，市政府工作人员对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个标题语持有顾虑，认为带有政治色彩。师尊在各地讲法三但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那儿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我们首先跟这个工作人员讲真相，他听明白后说，他是具体办事人员，决定权不在他这儿，我们还得找他的经理，这样我们又给他的经理写邮件，协调人在邮件内容上非常用心，反复推敲，这令我非常感动。晚上写好邮件，想到时间紧迫，讲真相不能耽误时间，还是决定当晚就发送真相邮件，并带上一念。这份邮件对经理很重要，他一定会认真阅读。第二天，我和协调人连线一起发正念后，两次给经理打电话，他都没有接。协调人交流说，这个经理此时处在决定的位置上，他的生命明白的一面一定是很希望了解真相的，我们应该对着他明白的一面劝善。协调人说，他通知了发正念的小组针对此事发正念，我感受到同修就是一个没有间隔的整体，大家互相配合，很多默默无闻的同修都在以纯净的心态发正念助师救人，这也促使我向内找，没有偶然的事情，是不是自己之前怕有人不理解这个标题语的观念和担心没有去除干净，才招来这样的考验。 再发正念时，我就很注意清理自己残留的担心和观念。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提醒自己要摆正做事的心态。到了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忙别的事情，突然手机发正念的钟声自动响起。我的手机是要手动才能放发正念音乐的。我意识到是慈悲的师尊提醒我要再次发正念。我赶紧放下手头的事，坐下来发正念。发完正念，再给这个经理打电话，对方马上接听。我跟协调人连线三方通话，针对这个经理提出的疑问，我们做了解答。真相讲到位了，带有金黄色的大字，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个标题语的神谕2022年的大横幅，在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上顺利地挂起。层层空间展现其镇邪灭乱的法力，起到该有的救人效果。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